是功德回向。啊，清明节也碰到我们正当中的开始，希望以此功德回向诸位的以及不在座的所有一切人的先令父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金刚经。金刚经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经。几千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这个金刚经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因为金刚经而得许多的感应。那么这个书籍差不多是有专门书本的记载，在我们今天讲论这个金刚经的时候不就另外的报告啊。我们只晓得念咒佛法讲到金刚经它的伟大处是超越一切宗教性，包含一切宗教性，并不是像普通念咒宗教一样把金刚经的内意是归到佛教的本身范围。因为金刚经的本文里头将来诸位念咒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佛说的一切圣贤该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他承认不枉真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的确都是得到而成道的，而都得到这个成就的大道而成功的，只是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所传道所教化所立身的利一切众生的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个金刚经的关于佛法的这个观点的重点可以说是彻底的破除了一些宗教的界限，它中佛经的一部大经华严经的宗旨说法完全是一样，不但承认一切宗教的教法都是规劝人人去恶为善，而且承认一个经历一个自道只有一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啊，传教的说理不同而已。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先生小姐女士们大概也有许多不同宗教的信仰，但是需要了解这个精神，把自己的观念意识里头宗教的界限与宗教的形式却把它摆开了，然后再念咒本身的精神与要点，这个 对自己啊有莫大的利益。以整个的佛法来讲，所有八千多卷的佛经，甚至加上后世举著，到达一两万部的著作，包括了佛说与后世菩萨们乃至各地的高僧大德们的著作有那么多，后世在这个经典学术的分类上，把《金刚经》是归到般若部，所以我们本经的经题这个题目的名字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外，般若部，那么什么叫般若？这个我们晓得，以中文的翻译，大智上，这是大智慧，叫做般若。为什么又不把直接的翻过来，就成金刚大智成就经，多好呢？为什么还要保持这个梵文外语的外文的原因，而叫我们去研究呢？因为过去翻译佛经有一个原则，有五不翻的，不随便翻译。外文有，中文没有这个观念，而且中文里头有，外文观念不相同，尽可能是不翻，宁可翻译过来加以注解，也等于我们现在中国文化给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是一般念咒的学生讲到中国的气，气功的气，修道有气，这个气是怎么翻译啊？当然不能把翻成瓦斯，也不能翻成空气啊，也不能翻成随便什么气，因为外文里头每一个气都有专门名称，而中国人文字里头这个气字下面多加一个它就不同了，空气、煤气、电气啊，就是人发脾气都是一个气，上面一家就不同，是单独一个气字，他们很难翻，因此大部分正确的翻译还是翻译英文里头翻气，然后再加注解，这种经常的翻译啊是相当正确的。所以我们当时对于般若不加翻译，不把它当成大智慧三个字做代表，因为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都是普通的智慧。我们中文里头智慧两个字常常跟聪明两个字连在一起，有聪明人就有智慧，事实上智慧有很多种，只能够了解到悟道，修正到自己生命的本来，了脱了生死，超凡而入圣，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聪明，就是道体上根本的智慧。除了根本智慧也是个明星，那现在观念来就是这个超越乎我们一般现在所讲的聪明与普通的智慧，而了解到形而上形而下生命的本源，那个本体的，而不是想到而让我们的身体活到这个身体啊，思想智慧身心两方面经过求证去而求证到的智慧，因此不敢轻易直接用普通文字智慧两个字不能代表，因此不在。那么我们晓得般若 这个智慧有这样严重，它的内涵只过刚才我们所报告的用白话的理解是这样，它的不朽本身的内涵不是这个智慧包含到五种分类，这五种还是归纳而生的，所谓五般若。第一种是实相般若，第二种是境界般若，第三种是文字般若，第四种是方便般若，第五种是眷属般若，包含了这五重的内涵，就是真刚般若般若两个字。这个刚才我们报告就是属于般若部的，般若是什么的五报归纳证的，还不是详细的分析。什么叫实相般若？让我们青年同学现在对这首有兴趣有影像的，这个实相就是形而上的，也形而上的道体，是人生见性悟到那个道，道是个什么东西，就这个空的而有的，这个叫实相，就是道体，也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来源啊，人类最初是有男的呀，还是有女的呀？这个宇宙最初是有鸡啊，是有蛋呢？啊，是有母鸡啊，是有公鸡啊？啊？一路追上去，那个宇宙万有的本源，那个本身的道体，所谓悟道明生见性的悟，那个道体，这个道体在佛教的文字上悟到了，所见到那个道体的空性，叫做实相般若。所以智慧的部分都是聪明想象，我们聪明是意识部分，只能限制于现有的知识范围，现有的经验与感觉上想象的道理。道体是不可思议，大家念着佛学经常看到这句话不可思议，我认真讲过很多次，不过现在再重复再说，不可思议这句话经常我们会看到在文学上也变成习惯的用语，但是一般人一看到这句话不可思议，就犯了意识上一个错误的注解，因为不可思议就是对实相般若的一个方法上的说法，不可以用普通知识意识去思想它，不可以用我们普通的知识意识去讨论它念头，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大家要注意，他并没有说不能思议啊，对不对？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这个遮法遮起来，一个东西把它遮住挡住不准看。这个方法上说，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用普通的知识意识去推测、去思想这个道是什么，那你完全犯了错误。假设这个道体是像道体能够想得到的，那还是属于妄想意识的范围，所以说不可以用诗，不可以去拟弄它，它并不是说不能使你。那么换句话说，思想不忍，因此只能够以修持求证的正盖，不是实你的正感，不是想象，因此不能随便办，讲不出来就是个什么东西。到了我们后世禅宗、唐宗以后，我讲一个道字，无所在、无所不在，很难表达；讲一个佛字，要带一个佛的观念，啊，有时候佛法里的把佛字就代表了这个道体。 但是一般人一听到佛，脑子里马上想到一个上面竖着呀 发亮的发光的，脑子发光又就像了。所以禅宗以后禅宗干脆不用道也不用佛，就是这个，这个是哪个？哪个是这样？都是搞不清的，反正这都是代名词。你是华严经上说，你叫它是道也可以，叫它是天地也可以，上帝也可以，神也可以，主也可以，佛也可以，经络也可以，年派也可以，说了一大堆，一百多个名字。反正这都是代号，就这个是讲多的道体。世界上人人都要去追求这个东西。找到了这个东西，才认识了自己的生命的本源，这属于般若的根本，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第二种是境界的般若，这个境界般若，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过的，就是这多年来也是多外国的同学给我来研究，翻译境界两个字翻成英文。我说你千万不要翻译，假设翻成外文，现象两个字面面相觑，但是那属于自然界的观念，境界就是翻成境界，只能加注解。那么境界两个字啊，很难讲，讲不出来一个味道的啊。其实我们随便提一句，禅宗里头的一位大师告诉人家如何修道见道的正在，这个正在啊，我有时候讲正在讲惯了啊，现在正在是跟大家青年朋友们说国语，用来说不好的啊，还是干脆叫正在好了啊。这个就是禅宗有三禅师就讲，运在青天水在瓶，这个很自然，运在青天水在瓶。那么运在青天，远非常的远，在飘的水在瓶子里，玻璃瓶摆在桌子上，一个呢那么高远，一个那么浅深的境界，这是个境界。所以就是说文学上讲境界就是这个东西。譬如常人诗来说有两句很好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他们往往讲到悟道，好像讲到般若的部分，经常引用得到。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一照下来，这个地球的面上有一千到一万条的江湖，每一条湖内只有一个月亮的影子。千江有水是千江月，但万里天晴空，那是千万里的晴空，结果没有一点人的话，整个的晴空处处都天生无际的，是万里无云万里天。那就是很好一个正感。因此还有禅师们用这些正感而悟道以后，其实有一位和尚自己住茅棚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很好的对子，万里青天开笑口，那是万里无云万里天，万里青天开这个笑口，像你来菩萨一样哈哈大笑，三界载物，就是三界空空洞洞旁竖拳头，一笑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喜欢竖着一个大肚子，好像张开大嘴巴站在那里笑，悟了道什么都通着那个正在的喜欢，这万里青天开笑口啊，三界百物的竖拳头，三界百物就是三界空空洞洞的房间啊，自己在那里海快天空。像这一类的文字就描写了一种境界，也并不足以代表不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人生 即使有正在痛苦的时候，想到那些痛苦，痛苦还没有来呀，即使念头里头出现那个痛苦的危险，就是苦恼的正在。高兴的时候，高兴已经过去了，越想越悲。尤其年纪大的人啊，前面不大喜欢想了，因为前面路程看到太远了，没得力气走，专门回头想少年以前的事。要是一个人走到那里啊，想起来还摇个头啊，笑一下，回味那个正在。对吧，这些都属于正在，所以这个正在的事情会意会，不可以念它，只能想象。此外，我们晓得一个悟了道，他叫修道有成就，还在一个人读书读到了这个修养好了，一步有一步的境界不同。就是一个说逆所的人，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心得，或者是画一张画，特别有一个心得，有一种感，这个讲不出来，一种灵感，就是有他的正在。乃至一个做工的人也有他的正在，这个做泥水工做木工的，今天忽然啊，这块砖头下去，这把泥水给他一刷，特别平，平的很舒服。哦，原来这样刷才好，这是他做泥水的时候的正在。所以正在包含一切正在，修道的人因此有一切修道人的正在。换句话，你修道有一分的成就，正在有一分的不同，有两分的成就就有两分的不同。换句话，一个人本体上的悟道修持到了某一种人生的正在，就开朗到某一个程度。啊，至于我们没有修道的人有什么正在呢？有正在。什么正在？我们一切众生有个苦恼正在。那正是这古人诗所讲的，在念36000日，活了100年，100岁，算起来1年360天，活了100岁不过36000天。啊，在念36000日，不在愁中，即病中，这是人生的正在。啊，一切不是烦恼，不是愁烦，啊，再不然感冒了，再不然腰酸背痛了，啊，或者是我都没有病了，可是年纪都老了，老花了，啊，都聋了，啊，头发白了，没有一切不病，这是人生的正在，这人生正在在苦恼中，不是刚才说的万里青天开笑口啊，山间白骨树船头，那个气派是，关于。所以人家说说佛法乃大丈夫事，要说佛法修道是个大丈夫的事，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你可以当皇帝，可以当大将军，可以当宰相，有这样的气派、胸襟、度量与才能，但是不一定能够成佛修佛。这修复乃大丈夫是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呀，所能做得到。为什么？他这个正在气派、胸襟的度量是与众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的正在从哪里来呢？从这个思想般若道体之上自然是产生，自然而来。所以真悟到了以后的人，那个智慧的开发是无穷尽，这叫做佛陀的名字叫做五十智，也叫做自然智。到了最后开发那个智慧，自己本有的智慧的仓库打开了以后，不是老师拿来学来的啊，也不是老师传授给你， 是你自己固有的智慧造化，天上天下无所不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智慧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是自然而来的，想都不要想，那他自然智慧就出来了。那么这是讲到般若有他的境界，刚才讲我们五般若盖上两个两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文字般若。我们晓得文字本身就具备了智慧，文字就是言语，我们言语讲出来的记号符号就变成文字，中国人中国人的言语思想的符号叫做中文，在英语系统的人言语思想符号记录下来是英文，其他法文德文俄文各种文就是代表某一类人他的思想言语的记号就是文字，但是这是文字的本身，所以文字有它的正在，同样读书我们大家都读过书，也就我们拿中文来讲，中国人哪一个没有念过中国书啊？都认识字，可很少有人变成真正的文学家。文字作废，文字的正感没有优美的句子出不来呀、啊。啊，实在出不来，他不能变成文，因为他没有文字的正感。啊，文字的正感一有了，那我们古人说的春雨情章，他的话一讲出来就是文章，每一句话都很优美很漂亮，因为他有文学的境界，文学的境界就不同。虽然我们不晓得，又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以诗的教育为第一位，当然这个话要画一个界在线，80年前我们受教育的时候第一步先学会作诗，差不多8岁、10岁、12岁都会做作诗了，不会作诗根本不谈作诗，第一个说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彩虹对树叶，大陆对长空啊，这些就会对，就对子以后慢慢念千家诗啊唐诗啊字啊就会做了，但是不过会做事就好事的程度太多，当然也有人做的事啊，虽然我们小的时候都晓得老师们真高嘛，有人也会做事成绩都对，做的事是官难地府业财黑，这一句话也是好事啊，实际上呢一句话官难就是门关系，地府也是官难，业财黑也是官难，这不是说了，可是你躲起来关门对付叶彩飞，这是很好一句诗，可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一样是躲关门而已，这就不是好事，但是这是文学啊，但是这个文学啊他没有正感，他就写不出来东西，白话诗一样，我看现在青年说白话诗，我正在跟一个青年在说怎么做白话诗，都看了半天啊看不出来一首白话的好诗，是吧？真的一首白话的好诗，也就是真的一首真正好的古诗，那就没有话讲啊。其实我们都晓得说杨柳青青江水平，这是古代的竹枝词，竹枝词就是白话诗，问浪江上塔歌声，塔跳舞那叫在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尘出有尘，此段话用不着做啊。杨柳青青江水平，问浪听到是这个一个人啊，一个男孩子在唱歌，问浪江上塔歌声，塔啊唱歌的声音，东边日出是西边雨，我们经常碰到夏天到有时候东边太阳出来西边还在下雨呢， 道是无尘出有尘，你说天没有尘吗？这一半是天尘，这一半是下雨，这个尘是从感情的尘是双关雨关来的啊，东北是出的西北雨。那现在青年来看来说的话，买一张电影票啊，等一个朋友不来啊，要你叫你要来啊，说你要来你不来，道是无尘出有尘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假设白话是说，是你说要来又不来，道是无尘出有尘，多美，不是王朝政改。他是王朝政改呢，你看东边日出西边文字的波澜，是文字同样的读书，是文字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才子文学家。同样一般人修道，有些是能够成为修行人而不能够成佛。这种文字般若关联的正感是绝对相关的，所以像清朝有位历史学家，也是大诗人大文豪，叫赵翼，两个翅膀那个翼啊，他诗做得很好，主要能历史学好，诗好，文气文能很大。他就晚年对于这个就是文学政改写了三首有名的诗，其中有一首就讲到少时淑女未能圆，他年轻的时候啊就讲话等于我讲国语一样，都讲不好讲不圆满，所以少时淑女未能圆，此道功夫又未全，自己他认为就说是功夫啊，学问的功夫还没有到家。他说到老方知非力取，到了年纪大老了才了解了文字文学写不写得好，不是你学死了也没有用，三分认识七分辨，努力只有三分，天才都要七分，有这个天才他从小就有这个天才，没有这个天才只能说很努力而已，这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但是这是普通人，据我所知道，也据我年轻的时候所经历过知道的看过的，有许多有几位大和尚大法师们并没有读过书，因为他悟道以后一天没有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认识，因为悟道以后诗好文好样样好啊，那是不可想象。你说他的书问是哪一天读书读了不知道，他也没有读书，平常也不读书啊，其实就是当年事情距离现在也不过八十多年，这个不是我说见到，我的老师亲自见到过这么个和尚，平常平本来是个剃头，就不是现在的理发师很高很高贵，对吧？过去剃头的很没有地位，挑个担子在乡下到处转啊，前面一盆火，后面一个滚水挑下来，两家要剃头的叫他停下来，他就坐在那炕也坐在那里啊，把你剃头，很没有地位。去满城的时候靠功名，这个剃头的人的孩子都不准考啊，生死一天生死，说父亲父母干什么剃头不准考试啊，限制有那么严重。可是这位大禅师是剃头的，他悟了道，什么都懂，无所不知。像我这个老师年轻的时候都去见他，亲自的晓得他悟道。那他也是一个妙的，虽然自己没有剃头啊， 可是这一个大庙子的方丈，他也没有以前当方丈，那个庙子的大方丈圆寂的时候，他就复发给他的，那这样呢，就在读书人去考他，随便拿一本书去问他，也没有些人叫他杨和尚，姓杨，有些人叫他杨起头，直接叫他，他也不管。别人问他，哎呦，我有句书忘掉了。哎，杨和尚，你看书在哪里？啊，他是这有什么书嘛？啊，金刚经嘛，第几页嘛？那一张的，你去找，他都知道。我们老师眼睛的时候很调皮去问他，故意问那个《红楼梦》上一句话，这杨启德有一句书啊，我忘了，你该说是不、哦、那个《红楼梦》第几回嘛？啊，你去找，那怪极了。他也没有功夫看书嘛，这些孩子来剃头啊，其实他是有一个人抽鸦片，很有钱的一个人抽鸦，抽得很严重，想戒掉他，怎么样吃药也戒不掉，后来想去只有去求这个杨和尚这位师傅才有道理，心里那么一想的，就来找他，哎，刚好碰到他来剃头，哎，说杨师傅你来跟我剃个头，一边剃头啊，他鸦片瘾发了，鸦片瘾发了，流鼻涕啊，眼泪啊，很痛苦了啊，很难过，又想不起来，又忘记了，就是请他来戒烟了。结果推完了，这个杨剃头就问，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四川人脱了，就改脱的脱，在背上头也把他剃好，手啊就在他背上拍一下，哎，他是脱了，这个呢？从此不要抽鸦片，当时也不想抽，他因为动机来找他的该鸦片，可是叫他剃头的时候自己鸦片人发了，发了的时候就忘记了要求了，你是个神童给我盖个鸦片好不好，就忘记了讲，可他已经知道，等他剃完了头的他个人他就脱了，谢谢，就像文字不在正盖不在的无照以后自然发生，不是我们聪明，聪明是想出来的，想出来没有用的啊！所以悟了道的人，他的记忆力也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啊？不是现在这一辈年轻的事想得起来，年轻读了的书不会忘记，前一辈子读的书都知道。这个话你们就会大家听到就当很稀奇，的确有这件事。所以苏东坡有一句诗就讲，书到金山读一词啊，要读书啊，要早读，这辈子读了是为来生读的啊，你读过的书到悟了道的时候，过去千万生读过的书都会摆出来，那个智慧就出来了啊。说书问好的人记忆力强，故目十行，眼睛一看十行该读的书一面就看下来，不会读书的人啊，一个字一个字抠，我们小的时候举赤破文，小孩子念书一个字一个字啊，大了看书会聪明的人眼睛拿起这一摆一下就过去了，就第二页了，第二页一看第三页了就过来了，还不要说书读的，不但是顾目十行的日记千年，一天当中啊只有读的就是几千个一万八字的文章，一下就记得了，知老而不衰，到老了记忆力更强，不会衰退，必须要定力，要波热的社会再发展起来，就是文字的波热。那么这三方面我们要改说真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在先改释般若是个什么作用，解释了三种，实际上它内涵有五种，哪两方面更难，哪两方面关于人的心理的行为与道德的行为这方面，第四点是方便般若，不真正量叫方便啊，所以你跟我 我假设修了个钥匙，看到你钥匙，哎，请你给我一张方便方便啊，这个不是佛修的方便，普通的修女方便很难讲，就是啊，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学里都有一句话，骂人的不修无术，这句话不是普通骂人哦，在汉书上骂胡光的，胡光是不得了，汉朝的天下一手把他搬起来的大将军、大宰相、大元帅，是汉朝东汉有一代的这个天下，但他这个一手促成的，可是历史上啊批评他那么大的功业，批评他四个字，不修无术，说他读书太少，因此处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在知识上见解上没有得到恰当的方法，所以不修无术不是普通骂人的啊，普通骂人还够不上，这是历史上的大骂啊，这也是骂人最高的艺术了。但是这个方便就是什么术，不是手段，这优秀人有道的人，他教化别人处理一切有他自然武术这的方法，这人就是自然有他高度的处理的意识，乃至他比如说看佛学看佛经最难懂的，他能够用特殊一个方法就立刻懂进去，就那表达的东西他自然用别的方式就把它表达起来，别人一听就懂了，这个道理就属于方便的夫人啊，就是行为悟了道的人，他有各种的方法对社会的贡献，对人类的贡献。我们看到一尊菩萨了，大家在庙子都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一只千只手，每一只手里有个眼睛啊，头上有三只眼睛，身上的啊那多的，我们看到一尊跪下来拜，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们非顶礼膜拜而不可。但是你当你拜下去的时候，抬起头来，假设前面站一个人，一圈子手一圈子眼，那么一来，你说你怎么，你会吓死了，是不会？这人还一定没有见过。你拜的时候是要求菩萨，菩萨真来的时候，你不一定受得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个名称叫做好夜公子，夜公子，见鬼。春秋战国时候有个诸侯夜这个地方地名夜公，是个诸侯小地方的皇帝，他一辈子啊不喜欢别的，我们喜欢现在人喜欢养狗，他喜欢养龙，但是真龙我也没有看到过啊，所以大街上柱子上雕的是龙，拿了画的是龙，捧干的龙，摆起的架子都是龙，结果啊把一条真龙感动了，真龙就来了，真龙给他一看他吓死了。所以我们修道啊往往如此，真道的到来，你是菩萨切手切眼观世音站在你前面啊，眼睛这个中间眼不要是手上眼睛看你一下，中间眼睛再跟你转两下，你头都昏了，会不会？那么这位菩萨代表什么呢？一个人有一千只手，有一千只眼睛，这个人的学问办法多不多？当然很多，所以要真正做到大慈大悲，你要自己有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么高的方便，就是代表智慧的应用上，行为的应用上，还有那么多的方法。那王修正改来讲，信手拈来多寻妙地，随手抓了一个东西 他都可以表达了最高的东西啊，等于一个会演翻魔术的人，随手前面抓一个东西都可以刷成魔术。魔术今天我们正好第五个内涵就是转数不认，所以叫转数，由悟道的智慧登到来的。他在行愿，这佛教名字是行愿，我们现在观念可以说是行为的道德行为的自然自的发起，这个人自然就变成自善的人。那么那些是般若的眷属，所以眷属就是亲戚朋友家人都属于眷属，亲眷就是我们晓得六度，佛学讲的六度，布施、持斋、忍辱、精进、禅定，这个五个般若啊，就是关于如何布施、如何守斋、如何忍辱啊，如何做到禅定的修正功夫，然后到达大彻大悟而成佛，这个。就般若的前面就有这五个转数，这个综合起来这五个转行愿方面的事情，我想暂时不做详细的报告。另外金刚经的本身内容里头就要提到这五样事。现在我们晓得般若的内容，所以无法随便翻译成普通的智慧，它包含的要这样多。换句话说，这就是悟道之念，这个修道的道念，它得具备有这样多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手里的本经，这本经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什么加“金刚”两个字？金刚。这是五经里头最坚固，也与普通所讲的金刚钻一样，能破一切法，能破一切法，也可以说能戒一切法，戒律的戒，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五坚而不摧。没有那样坚硬的东西，金刚不可以破的啊！所以叫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金刚经》有五六种不同的翻译，我们惯用的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一本，就是后来在鸠摩罗什法师以后乃至以前。还有人翻过的上面加两个字，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能断，断掉了世间一切的苦痛啊，一切的烦恼，而成就为圣人成佛的，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鸠摩罗什法师把能断在这个精神在经文里头自然就有了，这名字真名不加特别的标出来，这金刚般若波罗蜜我们翻译就是到饼了啊，这个有些多加一个字般若波罗蜜多，那个多啊就是尾音，那我们现在中文念摩诃波罗蜜多，那摩诃波罗蜜啊，这个肚子大啊，那么那个是尾音，有时候南印度念的梵音梵文，北印度梵文，五种五方的梵文不同，所以有些经典都在波罗蜜多，有些解罗上这个尾音波罗蜜就够了。经常我们晓得大家观念的260字的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 就是心经，可是常常有人我也听到过说你会不会也读心经啊，因为西游记上这部小说把心经两个字他把它切断了变成读心经，哎呀读心经千万念不得啊，我们已经够读心了，再念读心经受不了，就是因为上下文的句段搞错啊，幕后不是波罗蜜多心经，可这一本就是金刚，应该是不全体来念，金刚是什么用字，能断一切法，能破一切烦恼啊，能成就佛道，这个都是大智慧波罗蜜多到彼岸脱离这个苦海而站在彼岸成就这个境界，只不过我们叫就是的庙子里头就是的讲经的方法，这个经的题目大概一天讲两个钟头连续讲一个月讲不完啊，那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去听过经啊，很对不对啊，我年轻的时候去听经啊，本来我这个人听课都脑子很好，我要去听讲经的时候非睡觉不可，为什么我讲讲的就不晓得大哥我现在要犯这个错误，不晓得他讲到哪里去了啊，这离题啊很远了，就是说是不是要那种讲经的方法好不好，非常好，解释的非常强劲，要文字交流可以开始，什么叫真，这个真字就可以讲一个礼拜，每天两个钟头啊，讲一个礼拜，什么讲刚又可以讲好多天，因此一个题目讲完了过把月了，这真刚真憋在那里，那叫做无量无边，没有摸到啊，这个我想现在我们不采用这个办法啊，因为这个办法跟我人个人的过程也是不大适应的，就简单你们俩解释就算了，所以的人姚晨三藏法师周末落实一，今天我们报告的也是到这个位置，几乎回来讲真了讲真了啊，这一个人也可以讲一个礼拜，把周末老师法师怎么样出家，他的爸爸又是这个啊印度一位宰相出家，他的妈妈是印度一位公主，后来接到这位这个法师这位宰相出了家以后，他又接到他还手给他来结婚，后来说结婚生了儿子以后，这位公主自己要出家了，这个宰相他的先生不答应了，我好好当和尚你别我还手啊，现在你要出家了啊，所以这些故事啊，一定是够可以写一部小说的。然后周末老师法师生了以后，在11、12岁可以说已经悟道了的，啊，30多岁就进到中国来，一进到中国回来，这个法师进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意思。我们当时南北朝请周末老师法师进入中国，为了请一位学者进来。灭了三个国家，消灭了三个国家，为了请一位大和尚进入中国，这个在历史的古今中外历史震动的事情，但是一般人不大念的历史这一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周末老师法师当时真的一位大法师，有学问的人，当时在国际上世界各国每一国都在抢他啊，就是把他请到这里了不起了，什么政治经济一切都把它摆在后面，是为了请周末老师法师进来的时候，一个国家消灭了一个国家，第二个国家又出兵消灭了，然后第三度再进入中国来，这个故事讲起来念字夸张，又可以讲他一两个礼拜了啊，我想都不必了，暂时向各位报告到这里，赶快我们希望叫做经文的本真的文字的本身部分来啊，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金刚经的本子，下面第一个题目是法会应有本题啊，这个本啊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用的白话文都加一个领导，这一部分就是这一章，这一部分就第一部分 在等啊，就是不同的等。等高等原来在意的时候，没有什么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金刚经分成三十二份，就是分成三十二章。这个编辑人是什么人呢？是梁武帝的儿子梁昭明太子。啊，这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有一部非读不读必须要读的书，就是《昭明文选》这本书，《昭明文选》啊，古文系是必读的书，那是梁昭明太子编的。编辑用来在他以前的各种铭文，所以金刚经的三十二经的分发，这个品目的分类，这个标题的十二标呢，就是他标的。这后世用惯了这个八本，而他标的的确标的很好，就每一节里头的重视中心要点先给我们抓出来，那加上一个标题叫做法会有没有？为什么要出说金刚经的那些的事情？至于这个经典上面有许多偈子，还有查阅文啊、等等，我们都不做介绍。中间因为在座的女性的道友非常多，跟女性道友们介绍一下，中间这个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而且万劫难遭遇，我真借问得受持，愿在如来真实念。这是五载天做的啊，这位女皇帝做的啊，她也本身也是修持金刚经的，所以她这个经节是她做的。有人说上面迎合反翻过来的迎合得长寿金刚不坏身，所以火音乐在大坚固力，联合于此真就证到底，那愿复开为力广为众生说，也是他就的啊。那么这个接着本身文字啊，文字正在好不好不管它，这是佛教文字的方面非常平稳，也是一个大手笔写这种叫做大文章的范围啊，不能够轻佻，不能够写幽默，很严谨啊。但是怎么样可以求到长寿，永远永生而不死，念后再长寿，就是大家所以希望都想活在长，究竟怎么样才能真正活在长，这个什么长到什么程度，永远不死，是缘何在长寿？缘何两个是怎么样？怎么才能得到永远不死？得到这个身体不生病不死掉，健康不坏身，这个方法怎么样办？这是提问题。换句话，这个经典里头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不生不死的生命的永远不眠的那个本身。所以火音乐在打坚固力，这个也是我们所希望人类的。那在第二个问题，我们要什么办法，哪一种音乐可以得到坚固的力量？因为人世界一切都不老不坚固的啊，寿命不坚固，活一百年两百年也要走了，家庭家人在一起服夫妇儿女父母子女不坚固，中国要分散，中国要分开了啊。那么佛经上普通所谓有四句话啊，聚会必有消失啊，一个聚活拢来的因为完了统统散开了，钞票发了财以后就
现在
还有乐杯啊，房子建筑起来的时候总有规划的一天，是干啥？有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永远是坚固而不破的这个力量？可能不可能，有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找的。还所以火音乐再大坚固力啊，然后 一尺针针插的位置，然后总有挥发的一天。这个呢，有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永远是坚固而不破的这个力量？可能不可能，有没有这个东西？你们要去找，还所以宏愿再大，坚固力啊，然后与此针就针到顶啊。第三个问题，我们念就针靠针以后怎么样要改这种的方法，能够脱离山寨苦海的这一边，而到达成就常若我净，就是在的哪一边，用什么方法能够到达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希望佛打开这个最微妙秘密的法门，广为众生说，希望你打开这个门，统统告诉我们。这个真解从后面的经典，据说都是这位这个武皇帝做的啊，这是相传实成。那么这些再说，顺便有这个身体的分品目而讲到再说上面的经典。现在我们关于第一份法会应用分这一部分啊，事实上过去在一等佛经传承了佛经，都是一些连下来的文章，长篇的大文，文字
听着
啊，哎，没有这意思啊，房子建筑起来的时候总有规划的一天，是的呢，有没有找到一个东西永远是坚固而不破的这个力量？可能不可能，有没有这个东西？你们要去找，还所以宏愿再大，坚固力啊，然后与此针就针到顶啊。第三个问题，我们念就针高针以后怎么样要改其中的方法，能够脱离山寨苦海的这一边，而到达成就常若我净，就是在的哪一边，用什么方法能够到达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希望佛打开这个最微妙秘密的法门，广为众生说，希望你打开这个门，统统告诉我们。这个经节从后面的经节，据说都是这位这个武皇帝做的啊，这是相传之传。那么这些再说，顺便由这个身体的分品目而讲到再说上面的经节。现在我们关于第一份法会应用分这一部分啊，事实上过去翻译跟佛经传承了佛经，都是一篇连下来的文章，长篇的大文，文字分篇章分段落，是后世的事情，后世的教育不同了，文字的写作方法不同了，也很篇章很段落，到现在更不同了。现在看经的书啊，一句话就是一段，然后打两个符号啊，甚至一些武侠小说啊，一个字就是一段啊，下面有空了两三页啊，这要是拿稿纸来算的，要是半张稿纸啊，这个古人就不来，古人很长一篇文章来看了没有分，这个研究起来，每一份佛经的开始都有它发挥应用，什么原因？这个讲。这个真的，其实我们这次一个礼拜讲三次佛的内容，假设我们仿照这个分类法，这个开阔的应用，那么另外肖先生、崔先生他们这几位五六位啊， 别动我发起的，我是受编的啊，不能都来乱讲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发挥应用，就每一个都有个来用。所以真上真的发挥应用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段。那么它的原文我们念一道啊，平常假设这个真的感应力量非常大，真是可以到达右手边。跟我个人的经验，我给大家讲我的一个秘密。我在读中学到高中，还没有进大学，快要这个阶段，我是每天早上，那个时候非常也是5点多钟就起来，还有我自己有个闹钟，随便要起得早，还要起来运动，4点钟就起来，一练拳呐、运动以后，首先念正念的。为什么念呢？我一点都不懂。反正是人家告诉我念正方正好，我就念正方正啊。就是那么也是在学校里也不敢敲个母语念，那个怪样子啊，那不能跟人家说我正正了啊，偷偷的弄正正方正，到那个会开始啊，找一个地方坐着就很快的啊，前门怕冷，后门怕火，跟人家看见，就觉得了哦，一下就把它念了。那么后来怎么不念呢？就是我过程中的。有一次我念到不能相互我相互众生相互受在想，这出来就当我没有了，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就不念了，诚实不念，这个东西念念帮我念跑了，那念个什么灯啊。后来才知道，就是在我个人中间此灯对于我的感应也非常大，其他的历史上各种感应的非常多。以后一直我出门在外面，其实要就在抗战这个8年出门外面10几年，跟家里父母了分开，没有重生，从现在一样生死不可知。那么我只有一个愿力，每天晚上睡以前一定要跟我父母念金刚经啊，念这个心经，这是必做的功课。但是这是我的秘密，为什么？这心里有自己的愿力，外面不知道。可是我真正在经验上知道感应力量非常大，那非常大，我真正向诸位报告到这个道理。所以说你们要做苦手的研究，感应是个什么理由呢？那我会跟你讲苦手的理由，讲一大堆啊。今天不是讲苦手的苦，不是讲苦手的苦，暂时不讨论，只是做报告啊。这个经文现在我们念到啊，于是我问，于是佛在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于大比丘中千250人居，24正10时就依此钵属舍卫大庭70，一地庭中次第七还自等去暂时其修衣补细足以出度而坐，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叫中国读书的方法，是这样念。所以我叫念经的方法要敲个母语，于是我们都一路念下去了啊。那个母语不是随便给你敲哦，为什么敲母语啊？木头上面开的语，就要我们修道做人，就是用像鱼一样真正。鱼是昼夜正起眼睛不睡觉的，鱼没有闭过眼呢、啊、鱼在睡觉啊，就是眼睛正就停在那里不动了，那休息一下就是睡觉。所以我们庙里敲这个母语，为什么开一条鱼叫做母鱼啊？叫我们效法修道，真正要像鱼的精神，就业真正的努力修持，所以是敲母鱼。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晓得每一本佛经不有音乐，不是教人念经，那么他的开头就不懂了。从有一天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而且也是吃饭了啊，饭吃完人不能吃饭，吃完了已经出事情。好，刚刚一场佛爷这饭也吃饱了，他的兄弟无奈在群里都出事了，那佛就马上借整风，头等状况都那光大了啊，放出来是吧，整风一泄，然后啊化身一出来，又传一个咒子叫文殊菩萨，你赶快去把他救回来。那一个要憋个剧本啊，电影都演不出来，很闹人啊，那很难办。 很多真的每次开始都不同，只有真刚才特别没有什么头顶放光了，眉毛放光了，胸口外侧放光了，大家什么都不是，就是啊，从吃饭开始，接下午是吃饭呢，我们晓得要分明的在摆杯，当年这个啊摆平的摆银罐的，从元朝开始挂了一副名对子，这个世界末日是修行好，这个世界啊什么事情最好，修行最好，世界末日是修行好，天下无如是灾难，天下的一切困难的就是怎么吃的这口饭，是最难，世界末日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呢啊，这一种经典描写的头这都是描写，这两个字讲出来的最多，记载头，说完我们观念里头讲了佛一定是啊九七路来离白离地三尺，大概一脚下面吹个莲花腾空而过去啊，是很神奇的，后来他这个记载佛跟我们一样照样要